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店里呢有狗有猫，其实狗跟猫相比，就是问题很外显，因为它大部分会干扰人类的生活品质嘛，例如吠叫啊、分离焦虑啊，甚至咬人等等的。那现在很多人都会知道要寻求专业的行为训练师或者是医生协助，但其实你知道猫也会有行为问题可以寻找训练师的协助吗？像是最近。我们就是听见领养人常常反映，可能是猫乱尿尿的问题啊，或者晚上不睡觉，一直喵喵喵吵，喵喵叫喵叫，然后吵到人类睡眠的问题。然后我们也遇过好几次领养人，就是觉得猫没有办法改变的，那这个就是猫太皮了，然后没有耐心就直接退养。那今天。我们也很就聊，就邀请到林伟珍医生，就是会思考的狗团队来聊聊猫呢，该如何更了解它，该如何把它照顾好呢？嗨，林医生，
Hello，大家好，我是林伟珍。
我想要先请教你啊，就是通常会去看诊的猫，会是有哪一些问题呀？
各式各样吧。不过我们最常见的可能是像攻击行为，应该是第一名吧，跟乱尿尿，然后再来可能会有那种乱吃异食癖。那其他也算是比较高频率会出现的可能是就是会抓家里面的家具，哦，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很暴力，会把人抓伤，或是有一些类似疑似啊，什么我们讲说那个猫咪的高知觉敏感症的那种状况，那还有就是晚上不睡觉啊，或是鬼吼鬼叫这样子，那猫咪也有像分离焦虑症这种问题，那还有就是也蛮常见。但是诊断为新阴性的几率非常低的过度舔毛跟拔毛这一类型的问题，好，那可能还有就是解决一些比较恐惧胆怯的猫咪，就是有一点像是家里面隐藏版的饲养猫，就是看不见的猫，但是其实有住在家里的那种这样子。
其实有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猫本来就会有的行为，比如说乱抓家具，这个不是猫都会这样子吗？
猫咪有它们的生活上面的需求嘛，所以我们在饲养猫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物种要有一定的理解，因为有时候好像有一些网络的影片啊，会给大家一些误导，觉得养猫好像很容易、很简单，然后它们就是可爱这样。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活生生、活跳跳，可以在野外生存的这种物种啊，他们的对生活中很多感官上面的需求其实蛮高的，这样对，所以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不够，或是你的环境没有去做到这些丰富度的话，那他们会很本能的去把需求应用在你的环境空间里，那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蛮压抑的，就是诶，我的沙发抓烂了啊，哦
他
什
就是可
么。
能在，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说，在养猫之前没有去做这些功课，就会觉得很讶异，但是其实这是猫正常的行为啦。
对，
那我挑几个来询问，就是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领养人呐、啊，他就是养到一只异食癖的猫，然后他就是什么都要吃，然后他们就要把家里收得很干净，但是他还是可以一直就是找东西乱吃，尤其是塑胶类的东西。他们到最后没办法，就只好变成说把它关笼饲养。像这样子的猫咪，你会建议他们要怎么办？
第一件事情是先去看医生，好，因为猫咪在有一些胃肠道症状不舒服的时候，它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异食的状况。那另外可能会要去思考这只猫到底有没有吃饱。我有看过，曾经为了帮猫减肥，然后就突然把它的一整天的那个餐点跟分量直接砍半的，然后那个猫就饿到去吃菜瓜布。菜瓜布有食物的味道，所以我觉得生活中还有生理上有一些状况跟问题需要先去排除。对，然后另外就是要考虑到这只猫生活有没有太无聊，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对于关注上的需求是比较偏高的。那这个个案的状况要下去了解，我们才能对症治疗啊。当然，我觉得在你还没有办法去寻求行为专业的管道之前，你先去排除生理上面的问题，然后再来一定 为了避免真的意识，就想办法先把家里面的东西收好，对，或者是说你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但是可能稍微有点限制的活动范围给这只猫，那是为了确保它不会乱吞东西，然后变成要开刀这样子。
像那只
那
猫就已经开刀2次，它们就很困扰。
对，然后就是先把这个部分的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先做好。那等你有时间或者你的经济是 OK 的，你可能就要去寻找比较专业的协助，看看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先排除生理上的问题，确定他
对，就
身
是，
体是没有问题，也有吃饱，
对
然后
啊，
搞不好用这些方式就已经可以解决掉，然后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再去寻求训练师的协助。那刚刚里面有讲到一个猫咪高知觉敏感症是什么东西啊？
猫咪高知觉敏感症，它可能就是饲主会看到猫咪有一些皮肤抖动啊，或是暴冲的这些行为表现，这样子，所以可能很常就是在暴冲，那或者是猫会觉得不舒服，会有想要啃咬尾巴啊，或者是说看起来就是浑身不自在的那种状况。对，可是高知觉敏感症它比较是一个综合的症状，你真的，它可能是神经性的，它也有可能是心因性，它也有可能是其他皮肤问题，所以它只能称为是一个症状。对，但是要去排除或者是诊断它到底原因是什么，其实它需要做蛮多的评估。好，所
然
以
后就一个一个排除，才能知道它是什么问题。
我看到它皮在抽动啊，尾巴这样甩，然后暴冲就一定是什么？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症状的表现，可是症状并不是诊断啊。
但是有这些症状是不正常的，就对，所以应该是要注意的。
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先考虑到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他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OK，像我有遇过猫咪，可能疑似就是高知觉敏感问题，它会就是去对自己的尾巴去做一些啃咬，然后把它咬到受伤这样子，嘿，然后它可能有一些我们刚刚讲的综合那些症状，那它在做一些就是生理疾病上面的排除之后，那这只猫的状况是，它对人的需求非常非常高。那它可能是它小时候比较早就离乳了，或许是被猫妈妈给抛下那种小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它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安全感的需求可能比较高。那对于关注、陪伴啊，还有游戏的需求都蛮高的。所以当它如果生活中这一些需求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被满足的话，他可能情绪上或生理上有一些排泄的方式，比较病态的表现方式，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些行为表现这样子。
你是说舔毛、拔毛，或者是啃咬尾巴之类的吗？
对，所以他的状况变成是我们排除完这些疾病的可能性之后，再去帮他的生活去重新做一个规划跟安排。那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再去重新评估他到底有没有用药的需求，这样子。
所以走到最后，有可能是就是会需要吃点药来缓解这个状况，就对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的生活没有办法完全就是围绕着这只猫咪的需求生活嘛，对，所以我觉得适度的要去考虑到人的生活品质跟猫的生活品质的时候，药物的介入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而是说我们必须去依照人跟猫的生活样貌去帮他们安排一个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如果
要
说他
两边
需要
兼顾，
陪伴，对啊，因为如果他很需要陪伴、很需要陪玩，你不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一天到晚就是往家里面，然后要陪他要干嘛的？那这是线上纲的需求，那人要怎么生活啊？对不对？那我们也是需要药物的介入去重新调节情绪的部分，让猫咪重新学习生活的规律跟人陪伴的频率，
那
然后
他们用药的这种概念大概是什么？比如说让他就是。 缓解他的焦虑，然后好好的休息之类，像这样子的方向吗？
情绪的用药其实它有比较长效型的药物，也有短效型的药物啦。那我们一般讲的短效型药物，可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我们去看诊的时候会吃那个乖乖药，哦，就是说可以在有紧张压力的环境条件下，可以比较放松一些，不要让它产生就是太负面的连结。那长效型的药物，它其实比较像去调节神经传导跟记忆还有学习的部分，它比较像是调节记忆的一种就是治疗方式哦，所以它走的是比较长期的这种药物的服用搭配环境的调整，还有作息跟互动的规律重新的配置。那然后让猫咪比较能够像个卫星，可以规律的运行在它的轨道上之后，我们才会来考虑减药或是停药。但是这中间最重要的参与的部分，其实是主人的配合度。好，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规划，它能不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做？然后我们请它跟猫咪互动的内容跟频率，是不是在一个我们就是讨论过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要能够维持住啦，遵照医嘱这样子。
所以
对对
说给
对。
药以外，也会跟饲主讨论一个，就是他怎么样安排生活的一个计划，然后再搭
对
配药
啊，
物这样子。
因为老实说，给药的目的，其实后面我们是希望说降低动物对环境刺激的学习门槛。那等他把这些互动的规律跟生活规律学习好之后，它能够正常的运行，饲主也在生活管理上能够保持它的模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减药跟停药啊。所以给药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之后一切上轨道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辅助轮拿掉，才不用说需要一直这样子去依赖药物，我觉得依赖药物其实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去澄清，就是说吃药并不是说吃药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吃药以外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那也不是每一个个案都要吃药，就必须是去依照这个人能够提供的互动频率，还有他的环境的条件来考虑要不要做到药物的介入这个部分，
那你可
但
以
是。
帮我举个例子，假如说有一只猫，因为我最近有听过一只猫，就是它分离焦，应该就是分离焦虑啊，因为它在主人不在的时候，邻居跟它反映，那只猫一直在大叫，一直在叫，然后叫很久很久。那像是如果这个状况的话，它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就是比如说它去找你，然后它要怎么样？你可能会建议它怎么安排生活，或者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的疗程？
我觉得他是不是分离焦虑症，这个还是要很多的资讯，很多的资讯，我们才能够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是分离焦虑症这样子。OK，那当然啦，猫咪它们可以对人类表现出类似狗那样子的依附行为。好，那其实研究中大概也有60%-70%的猫被评估出来，它们对饲主是要把它们就是跟紧紧，然后才会有安全感，这种依赖程度还是有啦。那可是分离焦虑症临床症状很多，它包括乱尿尿、乱大便、嚎叫啊、破坏啊、过度舔毛啊，其实很多。我只能说，嚎叫这种事情，它可能是焦虑的其中的一个表现，但是它是不是分离焦虑症，我们不知道。好，对，或者是它真的就是真的是分离焦虑症，或者说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是没有被鉴别出来的，这个还是要处理这样子。OK，那如果说他真的是分离焦虑症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去讨论到他的处置跟管理，可能要去讲到环境管理，然后他的行为调整跟有没有药物介入的需求这样子。那环境管理可能就是先考虑到这只猫平常有没有足够的感官刺激，它有没有在做一些环境丰富化。 哦，他有没有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忙可以做，还是说他的 focus 就是在人身上，只有人在的时候，生活才是好玩的，这样懂吗？对，如果说他有其他的家人或是有其他的室友，我们会请这些人一起来去共同讨论，大家能不能分配一些照顾这只猫的工作上面的职责，而不是让猫觉得只有这个人才是重要的，其他人都不重要，这样子。OK，那行为调整我们会去检视一下饲主是不是有求必应的家长，就是他回应猫咪的频率很高，所以猫咪对他依赖性会相对会很高，这样子。对，那再来我们可能要去讨论到，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脚步，去回应这些讨关注的行为，那怎么样去依照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作息去建立一个规律，那到后面这些事情可能要执行一段时间，看看猫咪的状况有没有缓和一些些。那如果有，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再去走到药物的那一个区块。其实简单来讲，我刚刚讲的都只是说我们去理解这只猫对生活的需求，然后我们怎么样先在生活跟环境中去调整，先去补足它没有的那一块。OK，那如果说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生活就是没办法做到完全填补到可以满足它的需求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再来讨论是不是需要药物或是保健品，因为吃药或保健品，我们都还是要去把动物本身的健康状态给先考虑进去，它适不适合这样子？对，对对对，
那接着这个，我就是想问，因为前一阵子其实还蛮流行遛猫的，像比如说我昨天出去遛狗的时候，我都还有看到有人真的在遛猫。那只就是像你认为遛猫这个举动是恰当的吗？你会怎么样看这件事跟建议这件事？
我觉得遛猫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是要适性发展，看它是不是那种真的喜欢外出，然后对外面的兴趣很大，然后完全无畏惧的这种猫，也许它可能是适合出门，但是环境的筛选，我觉得相对的很重要。OK，因为就算是一只蛮稳定，然后在外面不太会害怕的猫咪，我觉得，因为我以前住在美国，住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其实很多猫都是放养的，因为社区的那个行车的速限它是有限制的，就是不能超过多少，对，所以放养的猫走在外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可是，在台湾，我们的街道都比较狭窄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放养的狗狗、游荡的狗狗，我觉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一些潜在的安全上面的问题啦。因为猫咪这种动物，就是被吓到的时候，它就是奋
乱
力的
窜。
在逃跑啊，对啊。那这个要如果真的不见了，那就真的是比较麻烦。我觉得饲主也会很自责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
可是我真
猫
的怀
咪。
疑他们会不会自责。我昨天看到的猫，它是放在一个娃娃车里面，然后那娃娃车是没有关的，然后它也没有系牵绳，然后就走在那种超级车子多人多的大马路上。我想说，哇，它真的这个如果猫一被吓到跑掉了，就没了耶。
因为猫咪它们其实以习性来讲，它们出没时间，它们是比较晨昏型的动物嘛，所以它们比较也不会是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外面闲晃，比较少啦。就算有可能是躲在一个地方，在那边休息这样子，对啊，所以如果说你要在那种很繁忙的街道上，或是大白天带猫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应该就是觉得蛮
蛮
莫名
困
其
扰的。
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边这样子，对啊，我不知道那个猫会多 enjoy 这件事情啊。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做起来当然是很酷，大家会觉得说哇，这猫好棒哦，可以在外面就是跟你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回头去考量猫咪这个动物，它的习性跟它这个物种上面一些基本的生活的习性跟需求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想要这么做了。 我觉得站在猫咪的立场去考量的话，它本人可能不会想要出
真
来。
的，就是说好好考虑一下那个出发点，是你的出发点还是猫的出发点？那个，
对，我当然我相信有很 social 的猫咪，我当然也看过很 social
有
的猫
啦，
咪，
但是那不多嘛，那个就是还蛮少数的啊。
对啊，但是我们不用要求每个孩子都一样嘛，有
对
些
对
猫
对，
出门它也很 OK 啊，在家里也很好啊，对
确
啊。
实是有，确实是有那样子的猫，就是出门很 OK 的，但是防护措施还是要做好。有看到那个牵绳都没有，然后直接把猫放在肩膀上的，也是觉得很抓，就是太有信心了，就做吓到什么的。
这个可能那个 Bob the Cat 看太多，我觉得每一只猫都可以跟着我
对。
登山之类的。对，但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可以在网络上面被呈现出来，他们就是那个少数。
对对，因为他们很特别嘛，所以他们才会诞
我
生在
觉得
真的很少
很
数。
棒，真的是很棒，但是他们就是少数，我们不用去。这样
模
子
仿，
追求那样子
对
的
对
事
对，
情，对对对。
好，那接着就是，如果行为问题，刚刚讲的那些行为问题啊，假如说没有及时处理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什么情况？
我觉得说有没有及时处理这件事情，真的很看事主本身的观察的细腻度在哪里。好，因为我们当然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说是行为问题啊，就算是一般的什么呕吐啊、腹泻啊，或是不吃饭啊，因为猫咪就是一种会比较隐忍，就是不舒服跟情绪的一种动物嘛，所以他们会忍耐。那如果你跟你的猫不是那么的，我不想说亲近，但是你对它的观察力是不够的。例如说，你不会去注意它今天大便什么样子，你没有去观察到它的毛色，没有去留意到它今天吃的多、吃的少，这样就是这种观察。如果这些观察的点都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大概就会遇到那个猫来已经很瘦又脱水，然后主人的回应是说：“哦，就3天没吃。”就想说这状况怎么可能是3天没吃？对，就是没有去留意到这些事情，很难及时的发现啦。对，那通常都是会放到，都是对饲主的生活上面造成困扰，因为你看乱尿尿就是你会很崩溃啊，你要是洗床单啊，或者是清洁嘛，那嚎叫就是会被投诉或是影响睡眠哦。然后在这种困扰的状况下，就会慢慢的对猫失去耐心啊。然后我们遇到很多状况就是冷落啊、隔离呀、啊，可是这些手段或是这些方法，同时也会让猫很挫折，那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子。那这个拖延问题到后续治疗都会变得很棘手，然后变成反而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为治疗有时间压力，因为主人会说：“我没有办法了，看能不能解决。”我想说：“哦，好，所以你是要给我2个礼拜的意思吗？解决这个问题吗？”对啊，那所以因为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饲主对猫的行为已经感到无奈啊、厌烦啊，就没有耐性啊。但是行为治疗就是需要时间，你要从环境跟生活互动去着手，才会让猫咪对压力的改变是有感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及时可以发现问题，当然很好，就是早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一定好嘛，对不对？你开始从第一次乱尿尿的时候，可能就要有警觉了。就是说啊，是怎么回事？是有什么奇怪的气味吗？还是因为怎样吗？或是他身体不舒服吗？我觉得这种警觉性都要很高，不要觉得一两次没什么，其实一两次都是猫咪在试图传递一些讯息，跟你说它可能觉得不太 OK 这样子。对，那所以我总是会希望，饲主可以了解，人要先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是自己的环境的条件。宠物的压力才有机会得到释放，不要一直问说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好起来，这样子。对
那你这边可不
对。
可以帮我往回讲一点？就是说，你觉得平常在养猫的时候，对它们基本的观察要有哪些？除了大小便以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可以提供饲主更明确的方向，叫他们每天要注意。
好，我们在养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猫咪有没有异常，不要说行为啦。其实 应该是说不要只是讲情绪，而是讲说对猫咪能够做到细微的观察，对生理跟行为上面的观察都有帮助嘛，对不对？
嗯，对。
OK，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原则，要先确定身体没病，再探讨情绪压力。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安装宠物摄影机。你可以在你不在家、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录影，然后你回放。好，比如说，今天这边有吐一滩，或者那边看起来有一堆毛很杂乱，好像是打架掉落在地上，那你就可以用摄影机回放这样子。哦，所以你可以在没有干扰、没有人为的干扰状况下去观察猫咪的日常，包括它们进食的行为、上厕所的频率啊。因为猫咪它们在面对到压力的时候，可以见到一些生理反应。所以，例如说，你去观察它的进食行为，它可能在有压力的状况下会增加，有可能减少。它的理毛行为也可能因为压力而增加或减少。好，上厕所频率同样。不是说只是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活动力也有可能因为压力的增加或减少这些变化，这样子。OK，那这是生活的日常。那在行为上的反应，我们可以去看到有没有比较主动是外显的，例如说他突然变得比较积极的，会去偷袭或是攻击别人，或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嚎叫或是发出就是声音的这一些表现。那比较被动的表现行为也是我们人比较难观察到的，就是他会回避、躲藏或是减少跟人的互动。那有时候年纪稍微有一点的猫就会被误会为啊，它可能年纪大了，比较不想动。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都不会是因为年纪或是什么刚刚好，或是天气冷，没有。它如果有出现这些状况，就代表你需要去留意，那需要去做点什么。好，那因为情绪跟生理是一体的两面嘛，我们刚刚有讲啊，猫咪容易去隐忍不舒服，所以啊，它们对生活压力其实有所谓的3到6个月的潜伏期，所以这3到6个月之间，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征兆，一两次的乱尿尿，哦，或是突然哪边凸一块这样子，可是3到6个月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 always 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就是到人很崩溃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些综合压力变成压垮猫咪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先寻求医疗去厘清问题。那我这边要再提醒一下，9岁、10岁以上的猫，如果在短时间内频繁的出现这些行为，我们要优先去厘清它是不是生病了，或是它有疼痛，它有什么退化的问题。去造成他不舒服，他不舒服他也会焦虑，OK，所以他不是老还癫哦，他爬不上去，他尿在外面都不是说要来气谁，而是说他可能真的是有困难这样子。
了解，那其实猫是一个很那个抗压力很比较低的动物嘛，那就是你觉得平常在家里面，就是如果猫有一些那样子异常状况，如果又排除了生理上的问题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猫咪去缓解它们的压力啊？
OK，在那个猫咪的饲养这件事情上，哈，我们可能有一些 guideline 可以参考，就是你自己是饲养猫咪的人，你有可以一些 guideline 可以参考，就是所谓的猫咪的生活的5大需求。OK，那这是像国际猫科医学会他们提出的，这是饲养上面饲养人应该要去考量跟提供的。硬体跟软体，OK，那我把它念出来哈。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提供安全的生活空间，猫咪要能够有自己的隐私。就算你是多猫家庭，有一些猫它可能有自己比较偏好的可以待的地方，所以它待的地方它等于是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房间，它可能不会太希望就是有复杂的人进出啊，或者是说跟别人的领域太近这样子，所以它可能会需要有它自己的。比较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可能像我们讲的有高低落差的这些家具啊、书柜啊，或是装潢，或是你的猫跳台，他们可能都有办法比较去提供猫咪去找到比较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这样子。OK，那再来是提供充足与多样的环境资源，不管是 沙盆可能也不要说一只猫它尿尿很少，大便很少，就只放一个。就算你只有养一只猫，你也可以考虑给它两三个沙盆。尤其是如果你出门上班时间很长的话，猫咪还是比较喜欢干净的沙盆。你放多一点沙盆，它也比较可以就是舒服的去上厕所这样子。OK，那如果说这些猫它们是没办法太亲近的进入到彼此的空间，就是不会打架，但是没有到那么亲密的话，也许他们也会比较 prefer 自己有自己的资源，比如说这是我的跳台，这是我的沙盆，这是我吃饭的碗，这些东西，每一只猫可能都至少有一组这样子。好，那第三个就是可以表现正常的行为，他们可以游戏跟狩猎。那讲到吃这件事情。猫咪虽然说有一些猫已经真的很宅了，可是再怎么宅的猫，偶尔可能还是会想要动动手，OK，然后抓个什么东西或者玩一下，那可能才会有一些进食的状况。那狩猎需求我们知道啊，猫咪它们就是一个狩猎型的动物这样子，所以你的生活中还是尽可能的去提供这一类的活动去让它们去做，好，消耗一点感官上面。消耗一点体力啊，满足感官上面的一些需求。好，那第四点就是提供正向的、一致性的、可预期的互动关系。我们人，出门工作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我们返家的时候，猫咪可能就是刚睡醒这样子。那如果说 这只猫你是它从很小的时候就养，那我们在刚开始养新宠物的时候，容易会有那种。新宠物的一头热，就是会花很多时间陪它，对不对？然后好多好多人去关注它，啊，你回家可能陪伴它的时间就很长，但是时间久了，你的热情会消磨掉，你可能我们说人呐，可能就会开始减少它对猫咪的回应或者是关注的程度。那对猫来说，会不会觉得你有改变？会，所以当他觉得你有改变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用一些方式去提醒你的关注，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养猫一开始，可能在养猫的前3个月，我们就要尽可能把我们的合约给写好。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时间跟你互动，陪你玩，然后陪你做什么事情。然后睡觉的时候，猫咪可能就要去习惯人的生活作息，所以在他睡前可能会有一些互动、一些游戏，然后人就去休息，就去睡觉。如果猫会在半夜去对人做一些偷袭或干嘛的话，那很有可能要在早期这只猫可能就是要习惯先不跟人睡在一起这样子。哦，但是可能还是我讲的，你要去满足这些猫的一些游戏上面的需求，睡前陪他玩，或者是说他自己睡客厅，但是你有给他布置嗅闻玩具，然后一些游戏这样子，你有去做到这件事情，好，比较能够提供一致性跟可预期性的互动关系，不然猫会回头过来一直问你说，为什么你这时间没陪我？那为什么那时间你没陪我？那就会让这个关系变得比较疲累一点，这样子。好，
了解。
那第五个就是提供可以满足猫咪气味需求的环境。那我讲的气味需求，不是只是说什么闻闻猫草这些事情。如果说今天是比较多的猫咪的家庭的话，他们可能因为猫咪是用气味来做一些表示自己的身份，OK，然后还有可能去跟环境中的猫咪去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会需要磨蹭。它会需要磨爪，它会需要去在环境中去留下它的气味的这些举动，是它的日常，所以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一类的物品，去让猫咪可以表达它个人的身份，然后跟环境中的猫咪去维持那个就是友善的这个联系，这样子。Okay，对，那就是以上这五个需求。
了解。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养猫的人呐、啊，通常可能是因为猫不像狗那样子要遛，然后要这么多关注的时间，那很容易养了一只就在养第二只、第三只，然后像这个问题就是很常遇见，然后他们也会，饲主就会。 可能挑自己喜欢的猫回去，然后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像这种新旧猫相处，然后或者是多猫家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建议或者是分享？
好，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先提醒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第一只猫目前有什么行为上面的问题，想要养第二只猫来解决问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OK，因为你就算把第二只猫带回来了，你还是没有解决第一只猫的问题，你不能把这个工作丢在第二只猫身上。OK，然后你。
很多养狗的人也会有这个问题。我的狗好胆小，所以我养一只大胆一点的来。
来陪他之类的，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子，OK。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出发点的话，我觉得对两只猫其实都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对第一只猫来说，它要把它的资源给无条件、莫名其妙分享出去；那对第二只猫来说，它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状况下，到人家家里面，到另外一只猫的领域范围里面去。好，那万一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或者是说这是有计划的，就是继续养第二只猫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是工作要先做好啦，哦，就是你的新猫要进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就把它丢进去，然后拉拉欸，我的意思拉拉欸，就是说就是让他们碰撞，然后让他们冲突，好像就没事了，因为可能很多就是人会分享说，哦，我们家猫打一打就没事了，这样子。好，这猫老实说，不到那种很逼不得已的状况，他们是不会愿意用打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因为打架在生存的这个观点上面，它本来就是很耗能，然后它是会对个体是有很大的损伤的，这样子。好。所以这种打一打，然后看起来没事，我通常都会说那个叫做恐怖平衡。这个恐怖平衡就是不能戳的秘密，不能把它戳开。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是在一个恐怖平衡里面，万一你今天的生活资源有什么状况，或者是你跟猫咪的互动陪伴有什么问题，或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事情的话，他们的压力非常大，它可能就一触即发。它就像是一个绷到很紧的气球，你只要稍微再多一点压力，它就会爆炸。
那
对，
可
所
能
以那
就
个
会
恐
是变成身体出状况了。
对，就是有些猫可能它不会真的打，但它可能就越来越瘦，或它变得很边缘化，它不来互动了，它就是躲在旁边。对，那如果说哎，就是我讲一个，就是不见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啦。就是如果新来的猫又是很亲人化，那个老原本的猫可能会开始被很边缘化，这是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没有打，那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没有打好像就没事，可是殊不知其实默默的就是在心里在淌血这样子。OK，所以我们新进来的猫咪，你等于是在把两个领域气味不同的个体要去做融合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在野外如果要去发生的话，他们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野外空间他们是比较没有环境上面的限制嘛，所以那个融合的过程可能会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可能也比较不会有变成我们家里面打到不可开交那种情况，因为不和顶多就是我包袱宽宽的，我离开这边，对不对？可是住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潇洒的提着行李就走啊。对啊，所以猫咪进来的时候，你的新进猫咪，你一定要帮它安排它自己的专属空间。哦，它的房间也好，或是你的空间不够，你要用笼子也好，都好，但是你要让这只猫有它的归属感。哦，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东西都是它的，这里面都是它的气味。让猫咪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里面把它的气味给建立起来。那我讲气味建立起来的概念，就很像这只猫在这里住下来了，它在它的门口可以挂上，比如说我叫肥肥，它就写这里是肥肥的房子，肥肥仔这样子。OK，谁谁谁的房子，它可以把门牌挂上去，让其他的猫知道说，哦，有只猫住在这里。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房间。好，然后再慢慢的、慢慢的让这一只新来的猫先跟人建立生活上面的关系，所以人进去喂食的规律、互动的频率也是要有限制的，而不是说一直去关注新猫，然后让新猫很紧张，然后让原本的猫觉得说奇怪，你为什么一直往那边跑？这样子，OK，那到后面可能才是慢慢的去交换它们的气味，因为它气味如果已经成立了，它在里面是很舒适的，这只猫吃就会很正常，大便很正常，看到人来会欢迎。哦，然后会有一些互动或是磨蹭，那你就会知道说啊，它可能适应这边了。那等到它适应之后，我们再来做交换气味，交换气味 OK 没问题，我们才可能把门的屏障去做到可能一些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到，隔着门、隔着栅门可以看到对方，好，然后再去观察他们的互动。我们不要要求猫咪要隔着门。然后还要一起吃东西，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要
猫
隔
在，
着门，然后还要一起吃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就是，你看你们一起就一起吃东西很开心啊，觉得食物就是可以无限的，就是，
就是一起吃这样子，
对，但是可是你在观察猫在吃东西，它们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它们不是没有要分享，就是共食，或者是说揪团吃饭这种。行为吧，应该没看过吧？
对。
拿到好吃的东西自己叼走，然后去旁边默默的吃啊？怎么还会跟另外一只猫就是坐那边排排坐吃果果？比较难啦。对，那如果说我为了吃你那一口肉，你还要去忍受这只猫在我旁边的话，有些猫做不到，有些猫可能就算了，为了五斗米我折腰。但是就是有压力这样子。
对，
并不一定是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狗就是不太一样，这样，对，所以，
那也有很多就是想养狗又想养猫的人，他刚刚这样子，你刚刚讲的这个过程也适用于狗跟猫的相处过程吗？就是刚认识的过程。
猫哦，你养了狗又要养猫的话，你的生活环境的规划可能要考虑到这只猫有没有好的。逃脱路线哦。如果说你的狗今天是年纪大啊，对猫没什么兴趣啊，那可能就是各过各的，就没什么。可是如果你的狗也年轻，然后猫可能也年轻，然后如果猫又有点胆小的话，它们要共用空间的话，你可能要把它想成一个可能是住在地板，然后一个可能是有一点住在比较
好的。
高的地方，就是猫咪随时就是可以跳走，然后它有一些跳台或是一些。家具的辅助可以让它顺利的随着这些路线，然后跑到那只猫觉得它自己安全的地方。
所
对，
以
但
就算
是，
是同一个空间，然后要让它地上地下的有这个动线是很重
对
要。
啊，最简单就是不要让猫觉得自己被狗堵到。对啊，堵到哪里逃不掉，吓得半死，这样也不好。对。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会一直问这样，我这个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把这只狗带去试试看它跟猫行不行？然后，或者是他们想要直接来带这只狗，然后来店里看某只猫，这样行不行？其实这样子都是看不准的啦，因为那个不是真实的环境，跟也不是那一只狗或猫嘛。
当然，对，所以对自己的原本的宠物可能要多一点掌握跟了解，然后如果家里面的宠物，你要考虑到新增一个家庭成员对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你觉得
就
怎
是，
么样的猫跟怎么样的狗比较适合，就是养，再让主人继续去养第二只其他的狗或猫？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说，这没有什么公式哎。
还是觉得其实都不要比较好。
如果你的空间是充足的，如果你的空间是充足的，然后你如果说要再去多增加一只宠物，然后你有充足的空间去隔离跟重新介绍的话，我觉得那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我想养就养得到嘛，有时候就是老天决定丢给你一只新猫还是一只狗的时候，
你也挡不住。
对啊，那你就是抓住一个原则带回家的时候，你要先 让这只新来的动物有安身立命的一个过程。他觉得在你家待下来是安全的，而不是说怎么住了这么久，我还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边，
了
好，
解。
就是一个外人这样子。那等到那只动物对于新的环境熟悉，然后安定下来之后，其实人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到这个新的动物它很多的行为跟需求，所以并不是说养谁来配合谁，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他们的需求都不同。所以万一你今天真的养到就是那种玩不起来的，那你就是去把他们的需求分开去做一个调整，然后去满足他们。对，
了解。
对啊，所以如果是狗，然后是猫，那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就是水火不容啊。那水火不容状况下，你也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能够接纳对方，大不了就是做一个门隔起来。
分开
那
生活。
在生活，因为你说啊，空间很大，那整栋楼它只能从1楼跑到2楼，另外一只楼只能3楼到4楼，这样会不会好像很委屈啊？其实没有什么好委屈的，我不要看到对方可能还比较轻松一点。
对。
对啊，对啊，所以没有去做空间的隔离，对于有冲突或是会可能产生冲突的动物来讲，那都是隐形的压力，只是你看不到它在哪里。对，
好，今天谢谢林医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更有概念哈。还有关于就是你如果又想养狗，又想养猫，又想要再多养一只猫等等的这些事情，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轮廓，应该要怎么样进行。那接着，如果呢你对这个猫咪的行为还有更多的兴趣或者是想了解的话，也欢迎追踪会思考的狗宠物行为兽医团队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IG。那今天谢谢林医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拜拜。
好，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